是采用第一步的系统神学，然后反改革运动就是罗马天主教后来也开了好几年的会才产生了一个系统神学，那是反改革，那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所以自从基督教有了系统神学以后，如果有神话语的规模，就是改革中的神学。那现在达比告诉我们说，改革中所看见的不是全错，但是还有许多东西是改革中没有看见的。所以如果你讲历史渊源的话，改革中跟时代派中间的争执是从达比到了美国就开始了。所以达比到了美国没有把一批人从所谓的工会里面带出来，那他的的确确就得着了一般在改革中里面的精英，也是福音派里面的，他们在将来的事情上，未来的事情上，他们觉得达比看见是对的，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说，我们好好的来讨论达比说的是和不是。所以从达比走了以后，达比是1881年走的，两年以后1883年，他们在 Niagara Falls 每年夏天的时候就有特别聚会，是专门来查考圣经中的语言的。这个就有一点像当时达比他不是在古堡里面开会一样吗？等于完全的重演。所以从1883年开始一直聚会，聚到1897年，这蛮长的，对不对？好十几年。谁在那里主持那个特会呢？就是两个人，一个是 Brooks， 另外一个就是 A.J. Gordon。 我顺便说一下， A.J. Pearson 是长老会的人，他说根据他的意见，他亲眼看见两个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两个，一个是英国的布里斯托，就是穆勒那里，那个聚会完全像使徒时候的教会，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Boston A.J. Gordon 那个地方，我就顺便提一下。所以当然他们就很热心的在那里就好了。后来呢，达比得着第三个人，就是穆迪。所以呢他也被穆迪请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为什么穆迪曾经说，如果整个宇宙烧掉的话，我只要一本圣经还有马金多的五经略解，就这个道理。所以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的的确在真理上他们是得着弟兄的帮助，因为穆迪传福音传的都传干了，他说不行，我需要好好的充一下电。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到英国去，就到弟兄们中间去得着帮助。所以实在说来，达比得着三个人，一个是 Brooks 布鲁克斯，一个是戈登，还有个穆迪。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达比他在美国多半的时间要么在路易斯，要么在波士顿，还有嘛，要么就是在芝加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穆迪圣经学院你看见就好像达拉神学院一样，他就把达比这一套东西就接受过来。不过不要忘记啊，不是教会的看法，不是，达比是先看见教会然后才看见这语言的。现在呢，教会这一点没有人要接受了，你做个榜样人家也不要了，但是呢只要是神的话没有错。所以呢给我们看见说启示录原来还没有应验，很多还没有应验，所以大家对启示录就特别的有兴趣。所以呢他们从1883年就每年暑假在一起开会，开会的人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开会的人都是圣经学者，都是牧师，都是领袖们，明白吗？所以他们热烈的讨论 到底大卫把这个球丢给我们，神话是这么说的。结果稀奇的很，到了1897年就没有了，他们再也不能聚下去。为什么？两边争起来了，内容是什么东西呢？到底教会是在灾前全教会悲啼呢，还是大会大教会要经过大灾难？你记不记得半个世纪以前，如果从1897年减去50年，刚好是1847年，如果我们讲过历史，不是那时候不是刚刚好是达比跟牛顿在那里对抗吗？达比说全教会灾前悲啼，牛顿说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现在这些专家跑在一起，我们要说达比说的不算，神都说的才算。所以呢，他们就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结果分成两派。那个两派就像50年前在英国发生的一模一样，50年前公开弟兄会跟闭关弟兄会。那从此以后，这改革中的阵营里面分成两个，一个是跟随达比的，一个是相信历史派的。所以 A.J. Gordon 是历史派的，毛罗弟兄他是个律师，他是相信历史派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历史派弟兄真的都很属灵啊，都很爱主。我很喜欢读毛罗弟兄的东西，一点没有错。但如果你真的读预言，你只能回到圣经。现在不是达比说的对还不对，还是不是跟达比的对不对，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结果，他们就打了5年的比战。最后的结果呢，一个是亲达比的，一个是反对达比的，一个相信灾前悖体，一个相信灾后悖体的，就打了5年的比仗。那最后哪一边打赢了呢？是亲达比的，跟随达比的人就打了赢了。那么在那个打赢的领袖是谁呢？就是斯科夫圣经的斯科夫。斯科夫可以说是达比的迷，所以后来你看见吗？等到他们起来以后，他们就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新派很多嘛，因为他们打赢了以后就知道说神的话是完完全全可信的。所以慢慢慢慢就是到了大概是1925年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些很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专门请这些得过达比帮助的人，这些人都是相信灾前悖体的。这些人呢从来对圣经没有怀疑过的，如果讲福音派当然是他们。所以现在就结合了改革中里面的一些学者，再加上弟兄会的弟兄们，都是读圣经的。那么在英国是弟兄会们读圣经，那美国呢？美国这就是斯科夫聪明的地方，他为着让达比的东西让家喻户晓，每个人都知道，所以主给他个负担，要编一本参考圣经。这个参考圣经呢并不是重新翻译过，因为如果你翻译过别人一定会怀疑的，他根本就用钦定本的圣经。好了，那你读钦定本圣经有什么稀奇啊？但是问题就在这，人都是懒惰的，对不对？你读圣经你不明白，你总要看看注解嘛。哎，这个斯科夫呢是专门做这个事的。所以斯科夫在普通的钦定本的圣经的后旁边就加上一些注，比如灵魂体吧。好，他也不讲三元论二元论，根本不讲了，他就干脆把达比对于灵魂体是怎么讲的，然后再综合一下，他就写了那么一段。所以那个解释谁的解释啊？根本就是达比的解释嘛。所以关于时代的真理，关于时代派或者时代论，所谓 dispensationalism， 不要忘记 真正的推手，在美国的推手是谁呢？是斯科夫。不过不要忘记，在他这一本参考声音出来以前呢，那个时候他办函授班，所以斯科夫函授课程，弟兄姊妹，所以到底他得了大倍的帮助吗？如果你真的要读神学的话，你都要花好几年到什么地方读吗？但现在很简单，你要读神学吗？你要明白圣经真理吗？我就办个函授课程，函授就可以了。到了时候，给你个证书，证明说你已经考过了，对不对？所以这就像什么？像现在一样，现在因为电邮很发达嘛，所以如果大家有追求的话，那信念很简单的，如果有人真的很努力的，就像斯科夫一样，就把大卫他从大卫所领受的变成一个要道，又是一个要道，又是要道。所以函授课程里面好几课啊，有50课或者100课。所以弟兄姊妹，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一个课程来编的是斯科夫做的。但是不要忘记，斯科夫的影响太大了，你叫大家读神学是不可能的，但在家里读神学是一定办得到的，自然是办得到的。所以斯科夫的函授课程，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一定身体不好的时候，因为成绩规律的时候，是把斯科夫的函授课程编成中文的，所以尼弟兄呢还帮忙在那里做修改、做翻译的工作，那是尼弟兄生病的时候这样做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斯科夫函授课程其实呢就是时代派的东西。好了，如果我没有记得不错，大概到1908的时候，那么然后呢这个斯科夫参考圣经就出来了。起头呢他是找那个这个印专门印这个开西特会的那个出版社，那开西特会出版社就告诉他说，不要在我这里印，你这里印呢那个范围不是很远，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因为牛津出版社出版东西都是相当都是印，所以他说我介绍给您。哎，后来牛津出版社对他东西很有兴趣，因为他知道大家都懒惰嘛，大家都不好读圣经，就是看看注解就可以了，然后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后来呢牛津出版社就替他出版，没有想到洛阳纸贵，几乎每一个基督的家庭里面都有一本圣经，而且都有一本斯科夫的参考圣经。表面上没有动钦定本的翻译，一点翻译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动不动原文怎样把它改掉，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要会产生困扰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明白圣经，你就根据钦定本圣经开始，因为它最少是80%是准确的嘛，你读圣经从那里开始。所以斯科夫聪明，他就是把达比这一套全部当作注解，就放在什么？放在斯科夫圣经里面。不，现在我们知道的秘密是这样，不光是达比的东西，而且背后有一套是格兰的数字圣经。所以你看见他把弟兄会的精华，两大精华，一个是达比的，一个是格兰的，把它完全的消化过，然后呢就放在那个参考圣经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说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正主流的神学是什么神学，是弟兄会的神学。为什么？就是因为那本参考圣经。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在1925年等到福音派的阵营和自由的派支派阵营有一次政治的对抗，正式的对抗，因为如果自由派得势的话，我们的年轻人就完全完了。但是感谢主， 那次打了美好的胜仗，就是因为